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礼拜开始进到约翰一书啊。那当然为了解整个经文，还是对这卷书啊有个初步的介绍。其实约翰一书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开始谈到起初啊，你就很自然的就会想起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一章的第一节太初有道，也是从初开始谈起。然而在今天的一章五节讲到神就是光哦，其实神就是光，你就很自然的你就接上约翰福音的一章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我来解释约翰一书的作者显然的就是使徒老约翰，因为从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的对比，你发觉他们同样的措辞，同样的神学观，同样的话题然而这一个神的重用的仆人老约翰，在这一卷书里面，他不断的跟对方，就收信者、读信者，还用一个很有情感的词汇称呼他们，亲爱的。他多次的用亲爱的，然后他叫他们叫小子们，就是我的孩子们。似乎可以看见的这一位作者老约翰或者使徒约翰，把收信者当成自己属灵的孩子一样，他用他的爱心为出发写的这封信，对一个有年龄了，已经有个年龄，这时候约在90岁左右了，他是身份，他是那时候仅存的唯一的使徒了，他具有极高信仰的权威性，他面对着这一群读者，他用极其亲切的态度呼唤他们。我想他经历这一生经历的非常多，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略知道他三年紧紧跟在耶稣旁边，被四福音称为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主复活之后升天了，他就开始跟着其他的11个使徒们承担了福音的使命他面对犹太人，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他自己 也被关在伯摩被放逐到拔摩岛里面在主摆上了这50年的岁月里面，他成为一个让人羡慕与尊敬的一位见证者。这样子一个身份的长者，他对着他的属灵的儿女，他要说什么？其实在5章13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那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什么？自己有永生。显然他来这封信很清楚的一个目标，让这些读者，鼓励这些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这些跟随者，坚固他们得永生的信心。换句话说，他年老了，他写的这一封信有一个核心的议题，兼顾大家的信心。想想他老约翰，他看过什么？他看过福音的快速扩张，他看过使徒雅各受逼迫第一个殉道，他看见彼得被倒挂十字架，他看过保罗在监狱里面后来被判死刑，他甚至看过斯提凡新执事上任不久就被石头砸死，他看过这么多，他自己也经历了逼迫。他在这封信里面为什么这么强调的是信心而不是自己生命的见证？当然这两个并不冲突然而他很清晰的在说信心，信耶稣基督才是一切的根源。我曾经碰到一群孩子跟我讲，在神的家里面都在谈信心，谈信心，谈的耳朵发痒那我想也可以理解但是各位，生活中脱了相信，你还有什么？前阵子出去休息之前猛在看气象，因为我相信中央气象局给的资讯，在这台风中间我那几天可以去吗？ 生活所有一切不都跟你相信什么你做什么有关吗？我不是很亲切谈过你把你的辛苦赚的钱放哪里，你要相信哪里你才放哪里啊。你吃什么，你辛苦赚的钱去吃一些美食，你要相信他你才敢去吃啊。就是为什么信心是一个很在教会里面特有的议题呢？我觉得重要的是你信心站在哪里呀、有曾经一个朋友意气风发的跟我讲，讲什么？他说他那时候他的事业在一个巅峰，他说我的事业跟元宇宙有很深的关联，元宇宙是那一阵子如日中天的议题，是股票的议题。他高兴的充满了希望，他讲他很好，我也替他高兴。他话锋一转讲什么？哎呀，我信不耶稣，信不信耶稣哦，我都活得很好。我这里心里啊，真的是毛起来想骂人，可是呢，牧师啊要有形象，我就忍耐，又在忍耐，就这样过去了。各位，你知道有多么遗憾的？元宇宙只维持了多久的时间呢、啊？这个议题有没有半年呐、啊？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你信的是这些，它就像什么沙土上的房子，风吹雨打雨淋就倒塌了。各位，你信什么，你的根源是什么，重不重要呢？一阵子新闻不断的跟你讲，尤其他讲到人物，那这阵子看到是一个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一个导演，讲到这些导演啊，或者说我年轻的时候那些偶像性的演员啊，或是歌手啊，就年老了安息了，新闻就会特别写到他们。我觉得作者都在那个不作者记者都在叹息，说就不胜唏嘘啊，就他们老年光景都不是很好。当然我不觉得都是不好，这是他爆出来那几个都不太好。是啊，我也知道当时他们的专业知识能力地位金钱各方面都很好啊，但那些东西的肯定就不是他老的时候呢，或是这一生的保障。您老了依赖什么呢？够用的金钱感谢神，但是这些能支撑什么？我觉得信耶稣基督，各位，是磐石。信心的议题哦，不是你们，也是我这个称为牧者一直在经历的。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前天跟师母两个人，我们回想我们过去这几年，尤其是2019来疫情到现在，我们碰到一件极其痛苦的事，就是岳母重大车祸，但走在路上突然就被撞了，几乎快过世。回来后呢，花了将近半年跑各医院做复健做恢复，慢慢恢复。好不容易我们请到了一个外劳，在那个很忙碌很辛苦的时候呢，一个事情麻烦事来了。什么事？外劳跑了，你也不能再请新的，政府规定3年3个月之内不能有新的外劳。我们就非常艰辛，又有忙碌的事情，又要陪岳母怎么陪？例如师母的弟弟就说：“那我辞工作来陪。”我们大家都摇头。哇，这个妈宝长大的，手上还拿了2张重大疾病卡，他陪妈妈，连煮饭都不行，还怎么陪妈妈？我们根本就大家都摇头。他就说他很有感动，要陪妈妈。我们呢？找不出任何的答案，也没有什么方法给他新的，我们去陪吗？也没办法。我们就祷告，然后呢就接纳了这一个事实，好吧，就让他先陪一阵子。各位，这一阵子一待就是4年多到现在。现在回想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感谢。现在我们真的为这事情非常感恩。这个妈宝长大的弟弟，现在呢在过去4年陪妈妈走路去菜市场去买菜，买菜回来整理菜，整理菜完后煮菜，看妈妈教他煮饭煮菜，然后清洁家里，各位，一样一样经过4年后全部都会了。 他成为一个能够什么独立自主的人。他就跟我们讲，他非常感谢神。他说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成为照顾妈妈的。最高兴的是谁？最高兴应该是我岳母，因为他这一生最担心的是谁？就是这个妈宝的儿子，唯一这个宝贝儿子，他走了后谁照顾他？现在呢，他完全没有这个议题，他一点都不担心。走了之后呢，他现在就告诉你，他活得很好。想起这些哦，上帝的安排和这个上帝，其实超乎我们想的。但是呢，就在信心的议题下，就相信主带的，一走就走到如今。除了祝福，除了感恩，我们再来就是感谢神。各位，信心不重要吗？我一再跟大家讲。然而谈信心，为什么老约翰要跟这一群已经认识主那么久的人谈信心呢？二章，那应该一章二十六节吧。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二章十八节，你们曾听说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来。换句话说，他谈信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读者们，他们正面对了一群人在眺望引诱他们。老约翰，这温柔老约翰给他们挂了一个名字叫敌基督。从后面哦，他叙述的内容来讲，那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神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四章十五节，反正耶稣为神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在他也住在神里面。似乎这群人对耶稣基督成为人是神的儿子，他们有很多的疑惑，所以他一再的讲这个事。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五章十一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的。换句话说，他一再讲他到世上来，他成为肉身，是这一群人不止不相信耶稣基督，或是怀疑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们还不相信，也怀疑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是过去真实的活在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们信什么？他们相信哦，神是圣洁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不会成为一个罪人的形象，活在充满罪恶的世间里面。过去耶稣基督是一种灵异，这种幻影的方式活在他们中间，或是我更清楚的讲，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人，道成肉身在他们中间。有点惊讶，然而从另外一个角，他就很清楚的表达哦，我从后面这个，就是这些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产生什么问题？经文不断告诉你，他们在道德上产生极多的困难。你看一章八节十节，他们自夸自己没有罪，然后呢，一章六节他告诉你哈，他们活在黑暗里面。二章四节。告诉你他们什么？他不遵守上帝的诫命。那二章九节，他们恨其他的基督徒，恨其他弟兄姐妹。二章九节，他们什么？他们恨其他基督徒。然而，老约翰一共六次用说谎话来指控这一群敌基督。换句话，这一群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们把耶稣基督用希腊哲学方式高挂的，他是一个神圣的，他一个圣洁在天上，他在中世间，耶稣基督那是一个灵，一个灵的形态出现，他们把这一个东西用了一个方式去诠释，用道德用希腊哲学方式去诠释，然后呢否定了耶稣基督的肉体，然后呢就让他们的信仰变成是一个理性，是一个圣洁的天上的信仰，跟地上的肉体，跟人之间好像脱节，没有关系。信仰留在理性的认知上，然后呢不是实践的基础。就为什么老约翰来信 谈到这些敌基督，他们否定耶稣基督成为人，然后在道德生活上这么多的议题。各位师父，给世世代代属神的儿女，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真要想一想哦，圣经的吩咐，上帝的话语是什么？是理想，是未来天上才能够吃到的吗？你现在此刻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什么关联呢？还是我们把那些美好的真理就留在什么教会的里面，留在宗教的礼仪里面，离了这信仰跟我就完全脱节，没有关联了。信仰在生活中不重要吗？我今天一开始就在谈这议题。英国有一个很出名历史学家，他就曾经是牛津大学的校长艾伦布洛克，他写了一本影响蛮深的书啊，他叫做《希特勒暴政研究》，他为希特勒写了一个什么传记。他说希特勒从小就在信奉天主教的一个环境长大，但他在这环境里面呢，他不相信什么，他不相信神，他也不相信良知，所以他很快的在军事上有点成就后呢，他就遗忘了这一切，然后就妄自尊大。尤其他谈到希特勒最厌恶什么，厌恶基督教信仰，是因为什么？厌恶基督教信仰的道德规范。他想要根除和彻底摧毁的是什么？是教会的影响，就是什么生活信仰的实践。他说这些东西只有在什么奴隶，那是奴隶的宗教。这就是为什么他相信可能有个神圣的灵，但他完全否定了耶稣基督成为人带来信仰道德生活的那一份重要性。他造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大家都很知道。而对我来讲呢，有一个很大疑问被解决，为什么德国这一个国家这么一群精英分子会跟着希特勒在集中营搞这些人类历史上最污秽的事呢？因为他们把信仰跟什么生活脱离。各位，你信心根基是什么？愿上帝就帮助我们，就活在那里面。然而，这就是老约翰写这封信的起因和背景。进到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呢，一到四节，我给他下了一个标题，是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人。他讲到起初，他用了八次起初，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这个起初跟约翰福音的起初不太一样。约翰福音起初讲的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这里讲的起初就很直线的局限在一个重要的议题上，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耶稣基督展现出来的福音的内涵。从耶稣基督开始到耶稣升天后，直到他们传福音的那个内涵，他讲耶稣基督那时候他称为起初，所以他把标定在哪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福音。所以他一开始讲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然后他就告诉你什么？是我们所亲耳所听见的，我们亲眼看见，我们亲手摸过的。他要读者们很清楚的知道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那么样的真实，而且这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用生命之道去形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认为什么？认为天上神的那份公义、圣洁、良善，什么，如同生命之道一样，显在谁？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换句话说，很肯定耶稣基督成为人最重要的有一个其中一个部分是什么？他用他的生命活出天上神的那份荣美，让世人可以看见那个生命，那个在天上的道是在人间是什么可以显出来的。在地上你是可以看见上帝天上的荣美， 然而他中间不断的在思想啊，各位，我觉得耶稣基督在约翰的这封书信上啊，讲到了一个很清楚答案，就那生命之道透过他肉身哦，会显在世上。不知道你们羡慕什么荣美？我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也陷入荣美，那美好的生命样式。我记得我那个当军校生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麦克阿瑟，非常喜欢巴顿将军，他们的传记不管谁写的，我几乎都看。可是那时候呢，我就是把帽子弄得像麦克阿瑟，然后呢，把敬礼的时候呢像巴顿，就这样子。可是等我认识耶稣基督后呢，我信主之后呢，我开始慢慢发觉，为什么那时候这两个人这么吸引我？其实明君是加很多，可是这两个特别吸引我，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生命中显出了基督的荣美，吸引我的是那个荣美，不是他们的丰功伟业。老约翰在这中间讲到，那生命道他不断的在讲，因为我们传这个福音，所以我们跟与神相交，我们又与你们相交。相交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一种有共同相似之处。我因着耶稣基督与神，然后呢，因着我们跟随他，我们与耶稣基督之间有一个相交，他就把那个神的荣美成为我们共同之处。我们又因为我们传福音，因为我们传递的福音信息，我们也与你传递这个什么那一份从天上来的荣美。换说他很清晰地告诉你，那份道成肉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天上荣美在耶稣身上活出来。这份荣美又因为老约翰跟耶稣跟谁相交，他也活出来，那又因为他传递的福音，他把这一份荣美因透过那个相交传递到这些读者的身上。让人得福音的好处，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透过这肉身一代一代的相传，成为一种真实的联合。这份联合在我身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羡慕的事情，也让我非常高兴。因着融合，因着相交，我一直在往上找，最后呢，我是跟耶稣基督是融合，是相交，是什么？跟他有共同相似之处。所以他在一章四节最后呢告诉你，喜乐充足。若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显出天上荣美，我们怎么样可以如今有这荣美？我们又怎么样可以在现在可以真的是经历那充足的喜那份喜悦呢？在福音里面，在道成肉身里面，我们跟耶稣基督跟神相似，或有共同之处，使我们有能力去面对罪恶，面对各样的控告。就算是我们在罪恶软弱中失败，我们也很确认的再次被赦免，又有力量重新站出来，站起来重新活出那基督的荣美。这似乎是老约翰对这些读者深深在讲的，他来见证的就是这个生命。可这生命不是留在圣经经文，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今年的8月6号，我想各位都知道，8月6号，空中英语教室创办空中英语教室的那个在台湾投下自己生命将近70年的彭慧宣教师他享年98岁安息了。他自己常说他这一生最深的渴望是什么？他面对了主的时候，主跟他讲：“我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9月20号呢，空中英语教师为他办了一个彭蒙会追思音乐会，我可是师母在看，他蛮长，将近2个小时。 似乎用各样方式去摘要他的一生哦，里面让人很感觉的，这不像追思会，这像是一个庆贺，是一个典礼。因为彭文慧彭训教士他在安息之前，他就交代我的安息礼拜只有一个主角耶稣基督，只有一个味道，喜乐充满。他希望透过这样的安息礼拜，邀请大家赶快办妥你的天国护照，跟众人相约在天上相见。因为他知道他相信的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那是他所信的，那是他所活的，那是他的荣美，甚至是他死之后传递给后代一代又一代所延续的内容，是真的。耶稣基督是真的，而且他还可以真的活在世世代代属神的儿女身上。而到一章五节往二章二节之后呢，他用自己生命见证是一切是真的之后呢，他开始进入二章五节神就是光，他进入另外一个议题，用这个议题去形容这份真实。光是真实的，光大家都知道，从创世纪旧约的创世纪一开始呢，我们就知道大光是什么，大光是看见上帝，那是大光。光是神的属性，是神的本质，似乎他很肯定耶稣基督就有了这样的属性，他有这样的本质，他是神。他强调什么，在他毫无黑暗。然后呢，老约翰就用光和黑暗一直对比，从一章六节到二章一节他用了六个弱哦，六个弱交叉的对比。因为原文哦非常有意思，他用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模式。我稍微解释一下，其实这个弱在二章第三节之后还有，但二章第三节弱之后呢就转换成认识的议题。二章四节和合本还有个弱，这些弱原文都没有，那是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为了顺着中国人的逻辑继续写上去。其实弱最重要的是前面的六个，那六个弱里面有三个正面，有三个反面。反面呢，像我现在荧幕上，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他做什么事情，他用的这些敌基督人，他模仿这些敌基督人所讲的话，他们说什么，我们与神相交，他就模仿他们说，你们若说你们跟神相交，可是你们却活在黑暗里面，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这第一个负面马上带来第二个，一到七节的一章七节的正面，然后一章八节第二个负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这些敌基督常说我们没有罪啊，我们没有罪，没有罪就不需要肉身的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就自欺真理不在心里面了。第三个负面的弱，反面的弱，在一章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罪，所有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所有困难都是别人困难，所有问题的发生都有他的原因，跟自己毫无关联。告诉你，道就不在他心里了。三个弱呈现的是什么？三个弱就是他们的辩解哦，呈现的是黑暗、罪恶，然后呢，呈现的是背离道德。然而其实老约翰重点倒不是在阐释模仿他们的口吻说的这三个弱，他更重要的是什么？紧接着在说哦，那三个正面的意义。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跟他们清楚地讲，如果你们在光明中，你们是在神的面前，那你们就要知道耶稣基督成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那血是洁净我们的，洗净我们的一切。换句话说，老约翰讲的，如果你在光明中，你就必须要什么？耶稣的血，你才有办法从黑暗中真实的出来。 啊，一章九节，他第二个正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如果你，你不敢认罪，为什么？因为你怕认了罪没有出路。他告诉你，你只要认罪，耶稣基督就会赦免里面，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这就是他道成肉身非常重要的事。二章一节，若有人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不要那么恐惧哦，特别哦，把生活跟信仰脱节，让自己好像犯罪哦，理所当然的哦，不要害怕认错。认错是什么？认错的时候呢，你就确认有一个中保，那会挽回祭，那是耶稣基督。可你可以发觉，他用三个正面去回应他们的负面的时候呢，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他表现出来是血的洁净，他表现出来是赦免的真实，他表现出来耶稣基督是挽回祭，是中保。换句话说，老约翰讲到光来形容，他不只是说光照我们的黑暗，使我们自己越来对自己的罪恶，对隐而未现的罪更敏感，是他更重要带来的另外一个事情。这些东西敏感不是只是要你罪疚，不是要你自责，不是这样子而已。他重要的是告诉你什么？你的因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你的罪可以洁净，可以蒙赦免，他会成为你的中保，帮助你挽回。人害怕看见自己的罪，人害怕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什么？没有出路。如果你知道有这一个道成肉身美善的出路，各位，认罪认错，让我们从黑暗里回到光明，怎么不好呢？这个也附带的呈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啊，各位，就是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呢，我们人类都是猛在做一个事情，想尽办法把绝对性的道德啊变成相对性的不重要的议题，或是否定道德，否定罪恶的存在，就是透过各样方式让罪恶的合理化。从今年的美国大选结果呢，大家惊讶，怎么搞呢？跟全面的各大媒体预报的差这么多呢？川普得票，后来大家深推讨论很多，这就告诉你答案很简单，因为自由派他们什么？他们让一切各样不道德的事情成为合理化，带来美国人生活中极多的困难和痛苦。生活陷在痛苦里面，他们决定要反，似乎是一个很明确的答案。我举个例子，就是加州，我上次也稍微提过，加州，在几年前了，他们在美国最高法院呢，判加州败诉。为什么？因为他们监狱里面关的人数太多，超过原设计量的137%，只能关100人，他关了137个，所以他们被诉讼，他们败诉，那就要求他们要改变呢？他们改变方法怎么样？盖新的监狱来不及，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们想了一个方案，叫做什么？他们设定了一个47号法案，什么？就是把犯罪的条件拉到最低，重疾的罪变成轻疾，然后呢，盗窃，你盗窃偷东西，只要$950以下不算犯罪，这是很新鲜的东西哦。他们到底什么结果？叫做零购物，就花0块钱去购物，不花钱可以购物，什么意思？我到了购物地方看， 拿这个拿那个，拿计算机，现在抢东西啊，不需要带刀枪带枪带计算机，就算一算，哦，950块到了，好停，这些抱走，然后呢不付钱就走了，因为警察也不能管我啊，他也不懒得理我了，抓我又不关，你把道德降到最低，带来是什么？说现在加州没有人，或是什么？你去买任何东西都要买这东西，也要找那个工作人员帮你开柜，他全部锁起来。他带来的不是变天堂，他带来的是更大的黑暗、更大的罪恶。哥，你把你的道德掩盖起来，是不是你就不没有自责吗？最近珠海，中国珠海那个无差别的杀人案，开个车哦，撞到什么体育场里面，一堆人在那里运动，一下子撞死了30多，我现在不知道人数，最基本是35个人，最高是80个人，撞死哦。他在探讨这是什么问题呢？罪恶的议题啊，我们值得好好想一想，是你把它遮起来，把它盖起来，是不是就没事呢？所以昨天我就看了一则新闻，就谈这事情。他谈，就过去的时候呢，杀日本在中国大陆，在那时候应该在我忘掉在什么地方，在东北是杀美国人，中国人砍杀美国人，在砍杀日本小孩子，中国大陆告诉你这是叫什么？这叫偶发事件。一样一样都不处理，这他们长时间来就是仇恨外国人，仇恨各样的外国人，然后呢，到最后发展变成什么？仇恨自己人。罪恶并不会因为你掩盖它不见，而是它快速的发酵。大家还记得吗？20年前充满了恐攻，对不对？是炸弹自己绑在身上到处炸，起初炸了都在英美，最后你发现新闻它炸到哪去了？炸到都是自己的国家，在英美难得爆一次，在国家呢天天在爆。你不要觉得你家人仇恨别人是好的，我告诉你，习惯后呢就变成仇恨是你，你相不相信？他不断的在提醒一个事情，光照黑暗，不是让人只是看见了我们的黑暗、罪恶和软弱，而他不断的在告诉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叫我们可以洁净，我们的血可以洁净，叫我们可以蒙赦免，叫我们可以什么？有一个中保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为了我们披了一条更新的路，那条路是让黑暗在我们生命中被他的宝血给挪去，在我们透过跟福音的相交，在我们透过弱这样概念中的对这些敌基督的认知，使我们深知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从天上降到人间，选在马槽降生，选在木匠家里面，然后呢最后呢死在十字架上，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让光照我们生命，不是只有显出我们的黑暗，而是什么？带领我们走向一条蒙赦免、蒙恩待的路，那就是救赎。换句话说，后面这一段大段落，他在解释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显出救赎是真的。那不只是圣经里讲的，那是人在世上，在真理、在福音中，在真实的经历里面可以遇见，可以碰到，而可以是那么样真实的。其实经文讲到这，我在读的经文的时候，我有点讶异，我就看一下时间，我觉得讶异的是耶稣基督才什么，才升天不到50年， 了不起六十年不到，怎么搞了？大家都已经把他当成不当成是人，而这个肉身这么多见证者，老约翰还在这里活着。我想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不外乎就想要让自己的什么肮脏污秽被遮免，是吗？这让我想起了，其实我疑问了很久，国内外许多大牧师，我讲许多也不能这样讲，就是有几位大牧师爆出那个重大的丑闻，他们爆出丑闻知道他内容的时候，我都很讶异一个事情，这么他这一二十年中在神的殿里面轰轰烈烈讲到轰轰烈烈做那了不起的福音工作，怎么台上到台下去活的是另外一副样子？他们什么？我觉得他们也学会了一个事情，他们建立了一套不真实的理论和不真实的想法。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就是一个神圣的灵啊，来安顿自己受谴责、受圣灵谴责的心。这不需要再去面对悔改，不需要面对认罪，也不太了解，就越来距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越来越远。然后呢，用自己的丰功伟业，用自己的恩赐，用自己台上讲一套下面活一套，还可以活得不错的方式，使自己呢安顿在其中。上帝给他时间，给他机会，经历这么多圣灵的工作，他一样一样的就放过去，最后呢面对的就是丑闻大爆炸。所以他们可以公然的什么？说谎。他们可以公然的什么？活在黑暗里面。其实我自己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觉得彭文慧宣教师讲的，将面对主人的时候，主说你是我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似乎也是我这一生追证。那忠心良善不是我每天在这流血流汗了，我也没有流血也没流汗了，我翘二郎腿了，我觉得是我诚诚实实的活在那份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传递下来的荣美之下，而且我真的在神的面前我求主帮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成为神的儿女那不是一个门面，那不是披了一件外袍，那不是一个招牌，那不是口号，而那是什么？那是一个生命真实的与神相交，与弟兄姐妹透过福音相交。在中间我会常看到我的问题，前阵子还为我开会说这怎么搞变这个样子，心里痛苦了好久，但我就在中间学习洁净，我就蒙赦免，我寻求挽回祭。然后我在中间不是抱怨，不是埋怨，不是指责，而是什么？让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回到主面前，经历那一个光的温暖，那份光的照射，那救赎是真的。其实回到历史里面来讲，现在几乎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敢去解释耶稣基督是虚构的这个议题，耶稣是真的，大概现在也没有人会做这个事情去反对他了，但救赎是真的，各位你相信吗？前面我有一次跟同学见面吃饭，那这是我的结尾同学嘛，就虽然很久没见面，脑记忆又越来越不好，名字记不得，但看到人还知道嘛。我远远看到有一个人怎么搞，我觉得他很吸引我，可是我怎么不知道他是我同学呢？怎么看都觉得不知道他是谁。我就问了我旁边的同学，那个人是谁啊？他跟我讲某某某，讲出一个名字，一想到名字我心里就以前想起这名字他是我们班上领头羊，是我们班上非常有恩赐的，非常有能力的，可是他现在完全变个样子。但恩赐人一带来什么？带来我心里就很讨厌，因为傲慢骄傲，那时候看我们这些没有恩赐没有能力的也看不起，怎么现在完全变个样子，我几乎认不出来。然后呢，还深深的吸引着我的目光。我就问他说现在干嘛？他说我们同学他早就退伍了，退伍好几十年了，现在当牧师。 我懂了，我懂了。各位，救赎是真的。我们一起祷告。主，何等的赞美，从天上来人间成为肉体，你的救赎是真实的。你不只是道成肉身是真实，你的救赎在世界上救赎是何等的真实。主，愿我们世世代代的儿女彼此相交，愿意透过肉身的主与神相交，使我们可以在世上越活越有主的荣美。愿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在主的恩待里面，在救赎中一次一次的洁净，一次一次的赦免，一次一次的挽回，让我们离开我们心中那份遮掩的软弱，那份罪恶，使我们活在主的光明中，经历主赦免救赎的真实。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